好，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看到第二十四节。罗马，我相信罗马有一些犹太人，在外邦人的中间。我觉得保罗一层一层的他来讲，我觉得保罗的论述他有他的层次。那么前面讲到神有几方面啊，当然让人不可推诿，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有先后。然后以后慢慢讲到说这个神不可推诿，神是让我们不可推诿的。以后慢慢再讲到那神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都是犯了罪，有这些。好，下面在一个层次讲到的就是说，其实人呢、啊，人虽然有犯罪，但是人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然后这样大家都行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可以好像觉得我们这样做有正当性了，是吧？就律法行也是这样嘛，大家一直都说做到最后，甚至律法了，这个订立了这个法律，国家的法律，给大家觉得说啊，好像这个是大家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没有问题了。以后慢慢再给我们看见，虽然有一些人，他觉得做某一些事情是不好的，是错的，他去论断别人，但是他自己怎么样呢？等于是论断了自己。以后慢慢就说，知道自己有罪，这是容易的，但是呢，要面对自己罪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别人犯罪，我们都会指责别人嘛，对不对？但是自己犯同样的罪呢，自己做同样的事情呢，到底这个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神也讲出了，行这样事的人必须要遭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慢慢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重要性。因为第一章就讲到福音神大能，就讲到福音的重要性。现在慢慢来讲到犹太人，保罗怕有一些人以为他听见了律法，他懂了律法，好像他就称义了，是这样。所以保罗今天那个重点，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所行的或善或恶有没有受到审判。哦，不管你是，而且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说犹太人不要想说我因为听懂了律法，我就不需要受这些刑罚，乃是他一开始讲的说，人不是因为听律法怎么样，不是因为听律法这个为义，而是要行律法怎么样才会被成义，才会被成义。所以呢，今天我在想，我像我先讲，基督徒也好，或者基督教徒也好，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去学习了一些什么道理，听到了一些什么道理，我们就怎么样了，不会怎么样的。但是听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嘛，对吧？那你不听、不明白、你不相信，你怎么有用呢？那问题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到底是相信我听懂了就有用呢，还是我相信说，原来我听懂了是上帝要我明白神的心意，要去照着行的？这一个过程，今天保罗他把它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从前也是这样的人，一天到晚研究律法，讲论律法，对不对？结果他是怎么样呢？你知道他给大祭司下了文书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心里面一方面充满的是对犹太教的热情，一方面是对那些所谓的信耶稣人充满了仇恨，抓了他恨不得揍他、黑他，是不是？就他这种心理，他很清楚知道说，就是说，就他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因为他听懂了、研究了律法以后就怎么样行得出来，没有。所以他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要套到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不必按律法灭亡。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有了没有？就是说他讲这句话，不是，就是说，一个人不是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就不必灭亡，不是。他说， 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不必按律法灭亡。举例来讲，外邦人有没有律法？外邦人的律法在心里，法律跟律法不太一样，就法律是人定的，律法是神的一个心意啊。这个人家常问我说，大家律法跟法律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圣经里这个特名的这个律法是什么？神颁布给摩西，告诉他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生活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是怎样。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人定出来的，叫法律嘛。法律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律法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所以他有一些都基本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他说凡没有律法犯的罪，不必按这个律法灭亡。但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犯了罪，要不受审判，还是要受什么？是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差别在哪里？这里面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常常我们忽略了，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常常问什么问题呢？不信耶稣的人没有律法，那么他犯罪就不必要按律法灭亡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其实神的律法在哪里呢？是在人心里。一个是外面的把它讲出来了，一个是在我们心里面。等到一个人的良心很清的时候哈，他讲出来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做的东西哈，跟圣经与神的律法不会违背的，不会违背的。真的，你去看看一些怎么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这些人，他觉得他慢慢把他那个神摆在人里面那个善的良心，那个灯，那盏灯，耶和华造人的时候把一盏灯摆在人的心里面，这个灯就是什么？这个灯就是我们人的良心。良心会被很多东西蒙灰，良心会被很多的观念来玷污，良心慢慢会好像不发生功用，但是等到你良心很清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里面知道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的，什么是我们人应该做的。在后面他就讲了嘛，就说律法它真正是刻在人的心里，或者说律法要求我们人的根本在我们人的里面，你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有，是这样。至于说犹太人上帝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因为更加提醒他，今天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有良心，谁能够知道想到说原来这个良心是神对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一个心意。人是要这样活的，人对人是要这样的，人做事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以为是自然，因为没有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嘛，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呢，当神把犹太人呼召出来的时候，就把刻在人心里的那一个律法，就把它宣布出来，很清楚的提醒，很清楚的提醒了。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非常小心什么呢？我们非常小心跟一些还不信耶稣的人在谈到这一方面事情的时候。不信耶稣的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信耶稣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他里面上帝有给他的东西，只是 work 只是有没有功用，他是有的，基本的这些东西是有的，是这样。但他现在已经好像已经怎么讲不 work。 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样呢？福音是让他这一个能够再生，让他能够再活起来，对神的事情又开始有敏锐，又有感觉，又有那个力量，生命的力量，耶稣带来这个东西。而犹太人呢，很显然的怎么样呢？他听到了律法，但是没有唤醒他心里面刻在心板上的那个律法。所以他只在外面，他只在外面怎么？他只在外面去学习律法，追求懂律法，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呢？而且 让他觉得他是什么呢？他是给瞎子领路的，他是黑暗中人的光，他是蠢笨人的师傅，他是什么？就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以后，慢慢把神让我们懂律法，是要我们去行才能够成立的。他慢慢变成什么呢？不，他变成懂了律法以后，他就变成我去教人家。这种现象今天在我们信耶稣的基督教界普普遍，你们说。原谅我，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内心是没有一点要教大家，只是一种分享。就是说，我也发现我没有办法跟谁去领路，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不完全，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能有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走过的路，自己听到神的话以后的一种很真实的反应。有的时候听到神的话是很 struggle 的，你知道吗？啊，对不对？真正你真正要照着去做，第一个，一方面力量没有，一方面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我觉得这一点最困扰，不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样的，可能只是面对的事不一样，那个反应是一样的，真的是反应是一样的。而以色列人在追求的里面出现了一个偏差。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律法跟良心，一个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律法叫良心，一个什么，一个是把里面良心颁布成为一个这个外面的东西，则叫律法。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他说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这个我们不要去看清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外邦人，顺着他良心里面的那一种对他的要求，他在那边行，这些人去跟他讲说你没有信耶稣你灭亡。我很早在信耶稣过程里面我就体会到这一点，甚至为什么呢？我在传福音，人家常常问我说，哎，他说这个王老师啊，你看哈，这个耶稣啊，传到我们中国来啊，传到我们中国来哈，才只有多少年嘛哈，才只有200多年嘛啊，这样啊。那么2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老祖宗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么他们怎么？他们通通都灭亡。我们很容易就按照我们的神学的逻辑的观点，他们通通都灭亡，是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神学的观点。我再说，这只是读了圣经一个神学观点。假如一个人是按照他本性，顺着他本性里面神给他的良心在那边做，对不对？他做错了，像言之不二过，有没有啊？因为他知道他这个不好，我第二次不要。他有这样的一颗心，上帝以后怎么审判他，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敢讲，我真的不敢讲。就是我就我所知道的太有限。我不是去学习一套说法去论断一件什么事情，这是上帝要做的。但是我真的相信神有一天审判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若是要审判他以后一个结果告诉他什么的时候，他一定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我相信一定让他心服口服，对不对？只是我头脑有限下不通而已。今天很多人以为自己头脑很聪明，通通想得通上帝要做的事，而圣经里面不那么清楚记载的话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因为我们讲的跟他里面那个善心有违背。但是呢，神审判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接受，但是我们对他的一种这个定论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们这些人很奇怪。你们听过人家问我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道德那么好的人，我们很简单说，你没看见他的心，他是个罪人的，是这样。但是真的我们碰老一辈的人啊，你慢慢去看他真的秉持他良心的时候，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道德行为各方面人生的态度对人真的谦和的多，美的多。 这是我们不能够，这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不能够忽略。所以呢，当一个人他愿意顺着他神造他的时候，本性里面那个良心去行的时候，他的律法就是他自己的良心。今天有这样，大家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一个人凭着良心做事他可以得救，我只是说他可以凭着他的良心在那边行事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去轻看那些凭着良心行事为人的人，这个很重要，不要随便去乱讲。我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讲了太多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给人家反感。昨天我去做这个smoke check， 我的车子因为要换这个 sticker 啊什么的，他要我有一个 test only， 我去 test， 碰到他就跟他讲到就不要怎么样，我突然切到，因为前面一个人车子很好，后来我突然讲了一句话，我说因为他讲这个经济现在很困难啊，跑到哪里做生意的人他都讲这一点嘛，我说哦是这样，我说我倒好像还算好，我说我是富到只是没有钱的人，因为从前最近有本书叫《穷到只有钱》，有没有？我说我是富有到只有没有钱，是没有钱。他听了奇怪，他说什么？然后就跟他讲，他讲到最后，他说我也去过教会3年，他就在那边摇头。所以我马上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就说，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下载。排斥，我操！他讲的，后来我说，我说今天我们谈论了，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讲，而且有很多我也同意。我说你还客气了，耶稣对当时的圣殿一点都不客气，说那是贼窝，他还有点高兴了。真的吗？耶稣说圣殿是贼窝不是吗？这不是我讲的，我说耶稣比你讲的还更露骨，并且还更凶，对不对？是吧？你只摇摇头，就你很有风度，是吧？对吧？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用一些我们并不了解，又代表上帝在那边讲话，很多的时候让人家听了，这个想不通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他有经历，他是这样一个。加玛列门下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18天就受了隔离，而且在最严谨的教门的以色列人中的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到有一天他知道他是什么，他遇见主他知道是什么，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讲说人顺着他本性去行，就证明说律法的功效是刻在他心里，刻在他心里。但是呢他有挣扎，为什么有挣扎呢？因为良心是良心嘛，对不对？他自己的眼目情欲肉体各方面的需要怎么样呢？常常跟良心里面发出来声音要在那边，对不对？叫什么他说什么，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有没有？有没有啊？相互较量。所以我今天讲到这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圣灵对我们的管理跟良心对我们的一种的作用之间心思的较量一不一样啊？啊？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些人是因为良心不安在那边思想较量了，还是因为他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他里面，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是圣灵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怎么样会有一种思想的较量，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说我讲一下，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久了你就知道他是不一样。为什么呢？一个真正一直要主的人啊，不因为说环境里面说这可以了，他的良心就说那个较量就减少了，你问题是意思吗？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说良心怎么样？良心是刚开始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啊？那我就是说我想去要偷人家东西，对不对？良心说你怎么可以偷人家东西？是不是这样 ？OK 啊，你怎么可以偷人家东西？对，结果等到跑到一种环境里面去哈，大家都偷人家东西的，所以他良心就平安了，他以后就会去偷。 就但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大家都这样做，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这个不行了，还是不行，一直感动你，你一直和你较量，对不对？是这样。这是一件事情，就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我跟你们分享。你真正跟随主，你真正相信主，到有一天大家都这样了，圣灵在你里面，那一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它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像一个基础一样的东西。你只要做了离了这个东西，它在里面就责备你。良心什么呢？大家都这样做了以后，那个良心就慢慢就被骗了。良心会被我们骗，就我们其实良心被我们骗，就是我们会骗我们自己。你同意吗？我们会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没有可能骗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他圣灵是神，所以他不可能被我们骗，所以他有他的一个真正在我里面一个根。所以我是说，一个人蒙恩悔改信主被圣灵重生以后，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这个东西成为他矫正或者指点他人生行事逃生喜悦非常重要的根基。良心是神给的，但是良心不是神，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我就要把它平衡。我们也不要很，就有些人太看重良心，看重良心结果是什么样？其实他被他的良心骗了，他还不知道，真的是这样。良心会被许多东西来麻木的，会被我们自己的喜好，会被大家的舆论，会被什么东西来麻木的。真的，这个东西是你们慢慢会去体会。我只是这样讲。下面有一句话，就是我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念会互相的较量，跟我们现在看那本书叫《心思的战场》就是我们思想里面会有一种的较量，较量讲的比较客气，对不对？其实较量也可以摔跤的，较量就是单挑，是不是啊？较量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的冲突啊，在那个地方。假如我这样讲，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他说他是个基督徒，另外还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个人做事情的里面，常常有思想上面的较量。很显然，这个人良心还在，所以他会有较量。假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说我们是个基督徒，对不对？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较量，那一个就证明说我们做的完全合神的心意，一个是做的怎么样？不但圣灵不在我们心里，连良心也不在。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有可能。犹太人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保罗才讲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样想，我们不要一听说这个人叫基督徒就比人家不信耶稣人好，不成立。因为一个不信耶稣人，他可能良心没有泯灭，他是做一件事情思想上还有一点较量，还有一点挣扎，对不对？有的时候还会脸红一下，对不对？好，是吧？不要说搞到一个地步，我们连不信主的人都没有，这是我们一定要反省的。但是我也非常的就是。我真正的这样相信，一个人只要重生了，一个人只要在他里面是有生命了，这一个重生来的生命，它是一个重生来的，它比良心的功能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持久永远，它一直是在那个地方引导或者是责备鞭策我们往这一条神所喜悦的路去走，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人家说那不信耶稣的人就不要信耶稣了，他凭良心就好了，但是良心会变质嘛，对不对？良心会被蒙蔽嘛，对不对？是吧？变成这样，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良心被狗吃掉了嘛，是吧？对不对？就说意思就是说，良心是一个标准，但是呢，它不是能够我们依靠的，因为它会变质。下面有一件事情，他说第十六节啊，大家看一下。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句话我觉得跟这一段圣经摆在一起做一个结论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到底他那个真正的核心为什么照着福音所言的？ 当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照着福音所言。这个隐秘事啊，有两种，一种是暗中所行的，一种是内心世界的光景。好，就说神的审判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外面所做的，一个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隐秘事，是不是啊？一个甚至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些事，就上帝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赤裸敞开的。今天我们人还可以，今天人的审判有个难处哈，我相信我们在座这边的从台湾来的背景比较多的哈，这个世纪大审判哈，现在你看有多少暗中的事情，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判他？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假如到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你要是外面人都知道的事，人不知道的隐秘事通通摊开来，在审判的时候要按照福音所言，下面我就讲到了，按照福音所言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因为保罗讲这句话是要传福音给那个在罗马的人，按照福音所言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是犹太人，你没有可能按照神所定的律法完全遵守律法，所以你要按照律法灭亡，懂这意思吗？因为就犹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嘛，所以你这个你知道律法了，你没有按照律法做，你就要按照律法灭亡了嘛，是不是 ？OK 哈。那么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说外邦人，他没有律法。他根本没有相信神了，他也没有读圣经，他也没有律法，不像犹太人有律法。那怎么样？他要按照他的良心，有没有？他要按照他的良心来受审判嘛？哎，哪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良心？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一次良心他做不到，对不对？下一次也做不到。只要三次五次十次做不到，算了啦，拜拜良心，他就这样。到以后慢慢就一个不信。一个外邦人，他要按照他的良心来行事为人，到最后怎么样呢？良心都告诉他，我都给你这一些了，结果你都不听我的，上吊刑犯你也活该，哎，他跟你讲。但是下面是怎么样呢？下面有一个，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是什么呢？照着我福音所言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过钉死，怎么样？我们在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就不是按照有没有不是按照你有没有遵行律法来灭亡或者不灭亡，也不是按照你的良心啊来让你灭亡或者不灭亡，乃是按照福音所言，耶稣替代了我们这些罪。我觉得十字架的宝贝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信耶稣是因着恩也本乎信，就是说在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一件事情，得到救恩这件事情上，就我能够得救，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做了什么高尚道德的事，因为我相信了，我真的是个罪人，受到了代赎。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了，我有一个基础，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耶稣都接纳我。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不能接纳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主；有一个人我不愿意原谅他，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主，我白白承受神的恩典。而且我里面的安全感在哪里呢？我里面的安全感是连神都接纳我了嘛，这么不好的人了嘛，你们大家不接纳我，我也 it's OK， 对不对？今天假如这样讲，太太都很爱我嘛，你们不爱我，什么话？还没了解的意思，就那种感觉，不需要去看人家觉得我怎么样，我一定要做好像迎合你喜欢的事。对，等到有一天，别人不喜欢我，别人排挤或者得罪我，是因为我自己行的，不是神的心意。圣灵感动，我要悔改，我要改过，我要再往前走一步。但是是因为人说我好，说我坏，我不受影响，因为上帝都按照我的本相，耶稣都按照我本相接纳我嘛。我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全在这个地方。福音所言，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按照福音所言是， 耶稣成就的这一个救恩就是福音的话，让我们里面有一种把握。所以我现在慢慢我跟大家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担心。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说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也只是信了一套福音的道理，没有一种很真实的这一位这么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接纳我这个卑微，就那一种我是被耶稣所爱所接纳被他所赦免饶恕遮盖的这一个事实没有经历，没有很深刻的真正的体会，或许我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过，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那么一个罪人。我们只觉得基督教不错，我们只觉得教堂气氛好，我们从来没有很深刻的好像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败坏的人。等到一个人真正认罪过后，别人说他是坏人的，我真的我承认。你知道吗？我刚刚蒙恩，我刚刚开始信主以后哈，这个，因为我在课堂上，这个老师冤枉我哈，我真的跳起来了，骂他，抓他一脚我就走了。以后你的课我不上课，校长来请我，我不会去。有你在我就不上课，这样的。因为从前是这样嘛，后来我信主了，在学校也跟，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上教堂上很久以后才真正蒙恩嘛，对不对？所以教堂名字他我也很熟悉，所以以后等到我悔改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这个我们我有些学弟他们是在跟我们一个教会，说哎师哥他们叫我师哥，说师哥既然你这个现在你这么爱主啊怎么样，早上去晨更干什么，这样中午都在学校吃完便当以后大家休息的时候你带我们查经，那我就开始带他们查经。是不知道为什么上课的时候我跟老师吵架顶嘴，后来老师就说了一句话，王俊雄别随便说的，哇这句话很厉害啊，这句话非常的厉害。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静静，我说是老师我跟你吵架不应该，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你为什么惹我这么火呢，对不对啊，我真的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治理上段是一群很严谨，基督教里面很严谨的教门，他们这些老师都是他们这样一个系统里面的人，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手指伸出来有五个，对不对？假如信耶稣你是老大的话，至少我还是这个，我一定是，我很确定知道我很是，虽然我不完全，你说。我那时候就跟他会，我那时候就跟你讲这样的话，里面是有一点愧疚。觉得主我已经相信你，为什么给人家老师这样讲，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吗，你是假的，哇我但是我里面也有一种把握，我说我就是那个小拇指，你可能是我是小拇指，就里面是一种把握。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把握的时候，等到一天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很有意思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虽然不完全，但是我真的信了主以后，我有一颗朝向完全性。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可能的。我听到很多信耶稣说不可能，对不对？不，在我里面讲是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存着一颗这样，愿意完全像我们的神一样，这样存一颗完全的心，做得到做不到是要一步步往前走的。所以呢，等到真的审判的时候，我可能生命里面不完全，但是耶稣说你的不完全，你的罪我都已经替你淘汰。我们面对神最后的审判，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谁审判？是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耶稣基督为我替罪，对不对？我要耶稣审判我的时候，他要我的，你就过了嘛。那还有两类人怎么样呢？还有两类人在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我是靠着行律法的，他不是靠着福音的，他是靠着行律法的，他能站立得住吗？我没有好好思想啊。我们当有一天到神面前审判宝座面前的时候，一个是我是靠着福音的到神的面前，真正相信的一种人。一种人是靠着律法，我懂律法，我讲律法， 我也想要借着律法，我所行的律法，遵循的律法，我来得救的。这个不是靠福音，不是靠耶稣，靠着律法面对神审判的人，有多少人站得住？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我不敢讲，我不想有些人讲的非常说，绝对没有可能有一个。当然也有根据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了？我都同意，但是呢，因为我不是神，啊，我只要提出来。一个人按照他懂的律法，他要去遵循律法，靠自己要做好人，做好人。哎，他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能够通得过吗？我相信保罗也这个意思。还有一种怎么样的？他不要耶稣，我凭着良心，对吧？他凭着他的良心站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我们违背良心做的事情，我们自己都忘记了。那个时候审判的上帝都给你看出来。所以啊，等到我们去面对神审判的时候，照着福音所言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他真的背负我们的罪，你要还是不要？似乎在这个地方，信耶稣这件事情，信耶稣蒙恩的得救这件事情，是跟在犹太教里面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样的。犹太人是靠律法，外邦人是靠良心，但是我们呢，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福音啊。好，这是第一段我跟大家分享。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第二段我再跟大家思想，就先听到律法的人，他会依靠律法而且指着神夸口。这是我们追求里面，我们信了主，知道律，信了主以后的一种的偏差。我们人的心思会扭曲，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也会扭曲。我常常这样讲，大妈总是提醒我说，你不要讲得太激烈，怕人家误会。我相信现在我试着讲，就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弟兄他讲了，他说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吗？是什么？圣父、圣子，还有呢？圣灵，是吗？他说不是，好像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经哦。你有听过讲这样的话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把圣经神化，圣经里面有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是神的话。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圣经读，神真的神没有跟我们说过话，我们会把圣灵神那个话是那个。不是那个言语的话，是那个没有言语的那个单人旁的，就会把圣经神化，就像犹太人把律法神化一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等到你把圣经神化的时候，变成什么呢？谁掌握了圣经解释权，谁就可以在犹太教里面掌权。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假如用比较懂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谁能够掌握解释共产主义的这个解释权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掌权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一定要说我解释的圣经才是真的，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就极致，到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极致是什么呢？就是教皇讲的话是等同圣经啊，大家了解意思吗？所以在我某一种思想的里面，我常常做这样一种的跟大家的这个交换意见啊，交换意见，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什么，就跟大家交换。我说天主教是一个基督教，它只有一个教皇。那基督教是许多个小天主教，所以它有许多小教皇。因为每一个说是掌权的，他都要掌握对圣经的解释权，是吗？律，你就说圣经里面，耶稣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被什么？被定死罪的。只是犹太人不能执行死罪，所以一定要交到罗马巡抚的手里，让借着政治把耶稣定死。 犹太人是根据什么东西判耶稣死罪的？根据犹太人律法，说你亵渎神。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审查耶稣讲的说他是神，他是不是神，他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他根据他的想法先判定说你不是神，因为律法上讲说哪一个人亵渎神他就要给打死，就是这样的，怎么打死，就这样的嘛。他怎么，他掌握了律法的审判跟解释权。今天大家有些人进基督教时间短，有些人进基督教时间长。你说今天教会界里面许多的争论，大部分都是在我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一段，对他来讲我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一段，是这样吗？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起着神夸口，慢慢慢慢变成律法的目的不是让知道律法的人有心去遵行，他反而把这个律法当作一个他的一个什么筹码，在那个地方只是运作律法，教导律法，成为他的一个指着神可以夸口的。所以呢，我懂律法，你拿下来讲讲看。这个我记得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一个少年人，对不对？他来问耶稣，我怎么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对不对？耶稣说这个律法你知道，你要遵守。他说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有没有？有没有？奇怪，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为什么他里面还没有那个享受永生的把握呢？为什么呢？心虚虚的，心虚虚的。今天当我们在跟人家讲神的律法的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虚，还是我们宁愿讲我们很踏实的，我们靠着神走过的那一步去跟人家分享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去把神所有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部分通通把它讲完全，对还是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等到这样的一种追求会到一个地步，会误导我们以为是我们把圣经律法追求到一个我们都懂得成为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懂多少，我们遵行多少，我们才会遵行的更多。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把圣经里面的道理通通追求懂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用，结果像犹太人一样，他把律法追求到完全都懂了以后怎么样？他就把他懂的东西在神面前夸口了，去看你做到没做到，做到做到，有没有？但另外还有一个追求的角度，拿我来讲，就是我明白了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真的就照着去行，我去照着行，靠着主，我去照着行，发现我自己做不到，靠着主，我一点点去的时候怎么样？我也在越来越多的了解律法，越来越多的了解圣经与神的心意。原谅我，我再说，一个人一开始信主要把整本圣经研究透不是错，但是里面会有像犹太人一样这样的一种的问题，追求追求到最后，因为他全盘的，他觉得他全盘的懂了圣经以后怎么样了，他就要做裁判了，他就要做审判官了啊，是不是啊？他就开始要做什么呢？要做给瞎子领路的了。耶稣在世界上讲的话，保罗不晓得没听见过，还是那时候那个马太福音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你耶稣讲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他们说你们是瞎子跟给瞎子领路，最后统统掉到，有没有？那犹太人他们自己以为可以给瞎子领路，他们觉得说外邦人他们是瞎子啊，我是懂律法的人，我可以帮他们来领路，有没有？追求到一个地步会，就是我在说，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去追求明白圣经这件事情真的不错，而且神也要我们去明白，神也要求我们去明白圣经，但是一直追求懂圣经会落到像犹太人一样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去，会落到像犹太人一样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去。好，下面我们就稍微思想一下，思想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对犹太人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他为什么这么深刻？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这样的人。以后保罗遇见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不再传他的律法，他只传基督了。因为他就发现说，传律法顶多让人家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是这个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但是神的旨意跟他有没有关系呢？不一定。晓得是非呢，他是不是是的就能够去行，非的他就不行了，也不一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从这一点开始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到底懂得神的这个旨意的多，还是我们遵行的神的旨意的多？是我们能够明辨是非的多，还是我们常常是站在神所认为是的这一边比较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从前是站在律法这一边，所以让保罗只成为从前的保罗，有那么大的权柄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后来他遇到耶稣又怎么？他就站在耶稣救恩的这一边，所以他一直跟人家，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扬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这样。所以好，今天我们读读圣经，我们开始有点懂了。下面我们再下来的看看，我们到底是尽到去遵行我们懂的，靠着主去行神所喜悦的呢，还是我们下面又稍微刚开始的时候，既顺从了律法，就从律法里面受了教训，受了教训也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这个很中性啊，有没有？是吧？这个非常中性啊。但第二步怎么？本来假如只有差，就两条线只有差一度的话啊，刚刚开始那个点是在一起是吧？就走了越远，它分了越开，是不是这样？啊 ，OK 啊。那我跟大家看第二个 step， 第一个 step， 人从律法受了教训，不是不好，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这是好的。到第二步怎么样呢？到第二步他变成不是说我明白了我自己要去做，他明白了以后怎么样呢？就相信自己以后怎么样，是给瞎子领路的。他自己有没有做过呢？不一定有做过，但他以为他懂了这些神的旨意，懂了这个什么事是他我就可以去给瞎子领路。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基督教界，我们进入这个教堂以后，我们学习懂了以后，我们到底自己去行呢，还是我们也开始想要在成人主学上开个班，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有些人你不给他开班他还生气呢，是吧？是不是？他从律法，他从神的心，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也能够分辨是非，他到底是就他所明白的去靠着主的恩典去遵行呢，还是觉得说我可以开班了，我可以给瞎子领路了？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又走差了一步，又走差一点，又走差一点了，明白？所以有人说，基雄啊，那你这样分享了，那么今天教堂里面运作了，通通都不要做了。我说不是，我没这样的意思，而且也没有可能，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做到，他也不做这一点。为什么呢？以犹太人这个东西还是这样在进行，还是这样在进行。但是问题是我们读到保罗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遇见主以后的体会以后，我们想想，等到我们知道了这个假如律法是圣经的话，我们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受了教训以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了神的旨意，也知道了什么是是非的时候，我们下一步是要去替瞎子领路呢，还是要自己先来遵行经历一下以后，才把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当我们说明康，当我说你是瞎子的时候，某一种程度对你来讲，我也是瞎子，需要你领我的路，对不对？我经历过的可以帮助你，我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那又是我的盲点。什么叫瞎子呢？瞎子意思就是盲点，人有盲点，对吧？那个盲就是瞎嘛，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生命里面盲点？有盲点，谁来帮我们打开？圣灵。还有神有没有可能借着经历过我们盲点的人，他已经不成为他盲点了，来开启我们盲点？瞎子领路也是好的， 但是问题怎么呢？我可能也是瞎子，你也可能是瞎子，我们大家都有盲点，但是也可能你也能够领我，我也可以领你。用什么领呢？不是用律法的道理领，是用你被上帝带过，被神的话带过这个盲点的这个东西来开启我，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又给瞎子领路，又是黑暗众人的光，而且犹太人啊，正是觉得你们这些外邦人是猪狗。什么叫猪呢？就笨，对不对？所以昨天那个印象太深了，那个老板温温有礼，他说我们只要不信耶稣，我们就是笨人了，真是这样啊，你们就这样的看我们呢。哎呀，这种感触啊，这种感触，真的求主，真的求主怜悯我。我不知道到耶稣面前的人啊，那个人有没有觉得他自己很笨，很怎么样？但是今天为什么呢？今天因为我们觉得你是瞎眼，我帮你领路啊。那至少要谦卑一点，承认我是那个导盲犬，我是一条狗，给人家还舒服一点嘛，不是吗？拉姆不拉他手，然后在他后面说：“哎，前面前面，他看不见你跟他前面后面，这个怎么用？你去拉他们前面，你去拉他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地步，有几种现象，我在特别我们信主越久的人，我们也没这种现象，我们想听人家领悟，我们觉得我们都在光明中，你们在黑暗中，你很笨，我很聪明，我告诉你，而且怎么样呢？我是师父，你是小孩。假如我们有这一种的，我们有这一种很真实的情况，我不晓得谁有，我曾经有过，很快，那个时间很短，我只是在里面感到，你都做不到，去叫人家什么意思？就是等到我有很深的学习啊，等到我想去教人家说，你这都做不到，去跟人家讲什么意思？哇，就很这个时间很短，所以以后慢慢就变成了，哎，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的人在讲宣教有没有？等到我听到说是传福音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里面被抓住的时候，我里面就愿意到福音。我听到什么地方没有福音，我就愿意去，真的就去，就是这样的。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去了以后发现说，不能回来随便乱呼召人家去的，但是可以跟人家去，因为这件事情是付的代价。我只能去跟人家分享说，还有很多的地方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人家叫我组个差会，招募人啊，去感召人去那些地方。我知道，我绝不呼召人去做炮灰，但是我要让人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听过福音，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就是慢慢，我们走对了一条路，它是一个结果。我再说嘛，就是成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现在外邦人已经不讲了，慢慢他现在讲犹太人。讲犹太人会有一种的偏差在哪里的？刚刚开始从律法受了教训，明白了神的旨意，又能够分辨是非，这是好的。但下面的路开始走差了，不是自己去行，不是靠着主自己去经历。他怎么样？他开始去要去教人家了，要去给瞎子领路了，要给黑暗人的种子面了，然后又要什么觉得人家们是蠢蛋是吧？我比较聪明，我可以教你了。然后又觉得我是师父对不对？你是个小孩，慢就开始一直走这条路。所以到现在怎么样呢？到现在犹太人到现在还是犹太人，他摸得到神的心意吗？他摸不到神的心意，就是他们今天去打我再说哈，就是犹太人今天去打那些巴勒斯坦人肉炸弹，炸死他们很多人哈，用飞弹去打，他们都没有明白神的话。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是上帝对我们人性太了解的一个颁布。什么呢？哎，我会不会打伤你的眼睛啊？不小心会打伤你眼睛。我把你眼睛打伤了，你可能会把我打死。我大了，可能会把，因为你比我壮，对不对？我不小心把你眼睛打瞎一次，对不对？哗，你那时候睁了一只眼睛，你可能把我打死。哎，你把我打死不可以了，你顶多把我打瞎一只眼睛，你把我打瞎两只眼睛叫报复，上帝不允许报复。 以色列人对以眼还眼这一个神的律法都没有明白的，人家人肉炸弹，你也顶多绑个人肉炸弹去做同样的事，你用飞弹就太超过。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对，你想想我们的人性，对不对哈？比如说啊，夫妻相处，对不对？我骂你一句，什么叫以话还话？我也只能骂还你一句，但是哪一个人骂还只骂还一句的？你多骂一句就是太超过，我觉得。你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懂了神的话，你去遵行的时候，你慢慢被圣经里面记载的律法，在被反省的时候看见这个。人家说弟兄，你怎么会有这样想法？我真的是这样吗？人家骂我，我要揍他，以眼还眼，就是人家骂你，顶多骂他嘛，你揍他，这个就违背了。上帝不但要保护那个被人家打伤的人，上帝也要保护那个打伤别的人被人家报复的那一种的危险，你同意吗？哦，今天犹太人说他懂律法了，其实真正看他们行为根本还没有入门呢，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人他真正开始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遵行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过程，他自己经历过这些过程，他碰到一个没有办法遵循神话的人啊，没有办法去遵循神话与心意的人，他里面有一种对他的怜悯，对他的爱，希望能够帮助他能够去遵循神的话，而不是骂他，你为什么不遵循神的话？因为他自己遵循的过程里面发现自己人性里面的败坏软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得到，所以他在劝一个人去遵循神话语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一个知道说你也不一定马上做得到，所以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自己遵循过有经验，他也做不到嘛，以后慢慢怎么样做到嘛，是不是这样？跟一个犹太人一天到晚研究了律法书，完了以后去做去领瞎子，你想想这个味道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保罗会不会恨那些犹太人？他不会，他是苦苦相劝，他到最后还有一个说，我为了我骨肉我的同胞，对不对，就是以基督隔绝，我也愿意，希望我能够，就他会爱这些犹太人，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会不太一样。但是那些犹太人恨不恨外邦人？恨外邦人。那些犹太人会不会对那些不遵行律法的人好像简直是你简直是罪该万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自己只是用律法去审判别人，不像耶稣是用福音。耶稣审判我们是他先付代价的，但是犹太人去审判别人，他付遵行律法的代价吗？没有，他只动动他的脑，动动他的口，就在那边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开始追求主，走上这条追求主的道路，我们只是动动脑，动动嘴，我们不愿意付生命的代价的话，只有犹太人这条路，到最后就算坐在庙堂里面，就算坐在圣殿的里面，能够讲什么，也顶多像今天的犹太人。弟兄姊妹是吗？所以保罗到这边说了，你既是教导别人了，还不教导自己吗？所以你这个一句话就是我，他们只是懂了律法，只是教导别人，有没有教导自己？对吧？我也就是我也没有很大的罪恶感，我也没有很大的一个那个，就是这次大家讲说什么这个要分享祷告啊，我说真的对不起。至少我现在听来，我的祷告跟你们的祷告，跟要我教导的祷告，我不会，真的不会。就我的祷告是用我心里面一个心意出来，不是我的想法，好像有一点点圣经里面神的想法的时候，我是用去照着去行来回应神。所以我发现这个祷告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回应神在我心里面的一个神的心意，我觉得好像更重要。他变成这样，所以你说要我分享祷告，我不要怎么跟你分享我不说祷告不重要，我的意思我不要怎么跟人家分享祷告是这样，对不对？就一件事情来了， 我稍微讲讲，我一件事情面临到了，我第一个思想出来，我就去做，这是真实的哈，真的一个，我就去做，做了以后发现怎么样呢？做了以后发现说，上帝也很 nice， 因为这个思想不是从他来的，结果怎么样呢？我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做了以后圣灵在我里面就在这个给我看见，以后怎么样呢？一次一次，到最后我慢慢发现，我的心思意念被改变。我第一个思想出来，慢慢开始经过几十年，慢慢我第一个思想出来，很多的部分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去做，心里很平安，也很喜乐。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了解哈，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因为已经假设，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举例讲，我问你个问题。神的话领导先知的时候，他们去祷告，他要面对的是他要去传讲，是不是这样？就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去祷告，圣经里面很多是一个意念在你生命里面，你就去遵循。那神给我学习的这个区块是什么呢？我一个意念一起来，我为了神，我就去做，做了不是神的心意的怎么样？神就给我看见，你这个人里面，你就是还是只是体贴你自己，是不是啊？以后就 get a lesson， 有没有？慢慢的长进。好，今天要问大家，当一个人讲到说你要等候，你祷告要等候，你是听了这套东西，你认可了教导人家呢？我要问你，你等候的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有意念出来，我去遵循的结果是什么？再说，我没有一点说教导要等候错跟对，有些人真是从等候里面清楚了神的心意，他去回应。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所以呢，就是假如你的光景是需要这样的话，有神有兴起这样的人，那他这方面有学习，可以来分享。但是我这方面不要这么跟你们分享，我能够分享什么呢？我能够分享是我们心意可以被上帝来更新。为什么更新呢？从前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从前世界充满在我们想法里面，一件事情来了，我们第一个意念起来就世界上的想法，结果我就想为神做，还是用世界上的方法去做，对不对？做了对不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神还是爱我，所以等到我按照世界上的方法去做我要为神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给我有光照，神就给我有这个看到一些什么事情，慢慢就修改，对不对？因为那颗心向着神是真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我的心思的意念就开始改变，就开始更新。等到第一个意识出来，我就去行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很有意思，慢慢怎么样？慢慢会怎么样？第一个心思出来是神的心意了，怪不怪？你只要去行，心里面就有平安；你不去行，心里就不平安了，怪不怪？我可以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实际的例子，慢慢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去泰国，对不对？是吧？人家常常说，弟兄大爹大妈，你们去泰国，你们什么时候是神的旨意啊？对不对？我没必要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是神的旨意，那还是我自己的主张哎。大家了解意思吗？对不对？就意思就是说，就当然有可能去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在那边搞，这是会的了嘛，对不对？就是，但是慢慢，因为经过这样，他神会慢慢改变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在想，今天，所以下面很重要，就你教导别人，那你自己要不要做？就你教导别人，要不要教导自己？你教人别人不要偷，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不要偷？意思就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光是讲给人家听，不是光劝人家做，自己也要去行，行了以后才会真正实实的知道是什么。二三就是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翻律法，玷污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懂的律法或者是圣经，哇，对不信主人讲讲了，到最后人家说你做的跟我一样，不是玷污神吗？保罗讲这句话，我们没 get 一个严重性，我们老是去，就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的部分，而我们知道这是应该的部分，老是去跟人家讲你们这这这，到最后人家看穿我们的手脚，我们跟他们做的完全一样，不是玷污神吗？不是玷污神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保罗他很清楚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因为他有个很深痛的经验，他以为他是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到最后给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生命里面有个很痛的经历，他以为他是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被耶稣说，被这位复活的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是说，当别人只会说不能行、玷污神的时候，都是我们里面有一种气恨，这不是神的心，这是我们落在另外一套教训道理的里面才会这样一种这个情绪上面的反应。假如真是这位真的我摸着神的心意的话，当人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淡淡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要去思想，你这样做到底是为神大发热心呢，还是在逼迫神，还是在玷污神啊？我觉得保罗的话是有意思的。所以他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假如我们今天在分享这段圣经，我昨天碰到那个这个 Test Only 的那个老板，我就想到说，今天神的名在那些还没有认识神中间的人受了亵渎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只讲圣经，我们不遵行圣经。求主怜悯我。我再说，我不是说不要讲圣经，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高举圣经，但是我们要高举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真实的部分。今天等一下我们要陪一位长辈去这个1300接受采访，我就跟他讲，我说长辈啊，当别人跟你讲什么时候，你记得圣经里面的话，你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你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就好了。你要体贴人的软弱，上帝在乎的不是你说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上帝在乎你的是把神的话说出来，你同意吗？哎，今天很简单啊，对一个国民党人来讲，这句话是民进党讲的，你讲的再对他都反对，对不对？今天这句话是共产党讲出来的，就是你讲的再对，就是共产党说的，我就不要听。这是人的软弱，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把一句很有人生经历的话把它说出来，对不对？是吧？别人听了很好，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不需要借助圣经的名义来凸显我们讲话的权威，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很多人，对不对？这个我有一次跟一些姐妹们交通这一点，我说姐妹啊，你去参加江秀琴的聚会，你得着很宝贝的话语啊，很好，但是在我们聚会的，你不要讲江秀琴说的，你一说你就倒霉，你只要把你听到你觉得很有道理的话分享出来就好了，同不同意啊？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对不对？对不对？在有些教派里面一定要说是周莲华说的，是不是啊？你跑到外面去说呢，有很多不认同他的，你只要讲到这三个字他就不听了，什么自由派神学的，有什么七七八八搞了一大堆东西来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就跟人家分享，你不需要去假借人家的名或者什么东西来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在我生命里面被我印证，就不去跟人家分享嘛，是不是这样？假如人家问说：“哎，弟兄啊，你怎么会那么深刻的体会这件事情啊？”我就跟他讲，那是我读圣经读大了。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好去思想。我当然你们现在不会了，我只举例，拿我自己举例。他讲到这里，你说 大爹讲的，你不要去跟兄弟讲大爹讲，你跟大爹说是大爹讲，你倒霉，就这样，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这句话讲的对还是错，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人的软弱，人对这个事情是这样跟你讲，不是吗？所以我慢慢慢慢去思想，我真的求主保守二世节，神的名。神的名在外邦人中不因我们受亵渎，反而因着我们得荣耀，这让我们来成为一个追求，是吧？因为这样讲太负面了嘛，是不是？我们讲点正面，就我们希望在外邦人当中，因着我们神的名是得荣耀的，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你们信了耶稣真好。为什么真好呢？哇，看到你们夫妻相处，看到你跟人结婚，看到你落在一种疾病里面那种心灵的平安，哇，他那种有一种的羡慕，是吧？不是怎么样，不是因着我们让神的名受羞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了跟他讲了一大堆啊，你这么做不对呢，做的应该是这样，这样到最后我们做的跟人家一样，人家说你们讲的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重点慢慢慢开始，我觉得保罗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有这种光景，在现代这个基督教界里面也有很强烈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个罗马书对罗马的人，罗马犹太人讲的，跟今天在我们现代也是一样的，有这个一样有，好像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出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呀，今天时间过了，主，我们来到你这里面前，好像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保罗自己是犹太人，活在犹太人中间的光景，以后他遇见了你，他讲的那么深刻。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也走过这一段，我们发现我们走过这一段也让主的名受羞辱，但是到有一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按照你的应许，真真实实的顺服，愿意往前行的时候，主啊，真的让你的名可以得荣耀。主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当我们像犹太人从律法里面领受了教训以后，他明白了你的旨意，他也知道分别是非的时候，主要让我们不走犹太人他们当年走的那条以为很正确的路，而是愿意有一点点遵行的心，就能够经历你自己的真实。我们行你自己的话，真的带给我们生命里面不一样，且可以让人家羡慕。主要愿主你施恩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真的主啊，外邦人因我们就能够认识你，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